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发生在双城地区绑架事件的反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27日。2017年10月9日，由黑龙江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在同一时间内绑架了双城大法弟子50多人。在此之前的所谓敲门行动中，被骚扰的大法弟子就150多人。从2011年到现在，双城地区已经出现了三次这样的绑架数十人的案例，被绑架人数之多在全国已属首位。在今年的绑架迫害中，虽然大部分同修已经回家，但邪恶却放出风来，要在双城办洗脑班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在正法进程到了今天，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居然还发生这么严重的迫害。在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同时，还有那么多公检法人员被邪恶操纵，对大法犯罪。也有一部分明白真相的人，因为迫害又对大法产生了负面想法，包括大法弟子的亲友，给救度众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我们总结了几方面的问题，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做到真修实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整体提高，走好走正今后的路。一、协调人之间的矛盾。双城的协调人都很有能力，做起项目来都很了不起，但是有的谁也不服谁。比如有的协调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就互相不配合，各自拉一伙人去干，还互相讲对方的不对，都证实自己的对。长期不能实修向内找，造成很多协调人被绑架。当某个协调人有突出不在法上的行为时，其他协调同修采取的办法是直接到该同修协调的片区去接替。在党文化的做事方式下，领导式的号召性的做事，而该同修知道后就明争暗斗，在妒忌心和党文化思维的驱使下拉帮结伙，互不相让，相互倾轧，长期处于这种对立僵持状态，甚至互相攻击，造成严重内耗。有的同修看到这种情况，也都表示无能为力，而采取回避。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各个地区经常发生争论，有时争论不下呢？为什么在正实法中意见老是统一不起来呢？这在中国大陆最近一个时期就比较突出。其实是什么问题啊？很简单，就是你是在证实法，还是你在证实自己。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然而修炼不是做事，是在做事中修心。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能做了什么？当我们有了证实自我的心时，已经把自己摆在大法之上了，作为弟子怎么敢有贪天之功？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可不是嘴上说的，是在实修当中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修炼自己，放下人心和自我，用修炼人应有的胸怀宽容善待同修，严肃对待修炼才能做到的。而做事和修心上的脱节，导致麻烦不断。二，项目与项目之间的间隔。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看不上那些在家里走不出来的同修，认为自己才是精进的，是在法上修的，甚至对同修被绑架也不关心，理由是不能影响救度众生，还认为被绑架的同修是不精进造成的。参与打电话直接劝三退项目的同修，认为自己这个项目救人力度大，也看不上其他不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做资料的同修也觉得自己做的是很关键的项目。有的同修用是否被绑架骚扰来衡量修的好不好，而不在法上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正实法的方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都能修炼。这就是大法展现给修炼者的路。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当我们用分别心来衡量同修时，就已经陷在人中了，而师父是要我们在法中圆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以法为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盲从和依赖。其他同修有一部分是协调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用法来衡量，在法中证悟。另一部分是看不惯协调人的做法，消极抵制。比如有个同修干事心特别强，包揽的项目非常多，接触的同修也非常多，他协调的很多大项目成功率特别高，引起一部分同修对他产生崇拜和依赖，但他却时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他说自己法学得很少，做事却莫名的顺，很多事都是在大脑上突然反映出来，然后就随着去做了，还做成功了，这使他感到迷惑。相当一部分同修也很迷惑，因为他一方面显示出很多神迹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多明显的不符合大法的行为。比如有的同修遇到磨难时，他在帮同修时随便发脾气，甚至是张嘴骂同修，这引起同修们的强烈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也显出许多神迹。比如他当年去北京证实法，同去的人被非法关押，而他却能顺利回家。再比如这几次双城绑架案，与他接触的同修很多都被绑架，而他却能安然无恙，甚至警察到他家里抓别的同修却不动他，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有的同修就认为他是旧势力安排来破坏法的，从而孤立他，就造成这种间隔。其实这恰恰上了旧势力的当。师父在《红银三唤醒》中说，千古人间一台戏，旧势力在历史上安排了各种角色和各种恩恩怨怨，到了正法的今天，旧势力仍然用我们在历史上所演的角色而造成的各种恩怨对我们进行迫害，而我们要想否定这一切，就必须跳出旧势力的这种思维，否定所演过的角色而形成的生命，分清真正的自我，按真善忍同化大法，不再入戏。其实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也是被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大家都能看清这一点，就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既然旧势力安排了一套他的东西，又把相生相克的理绝对化了，他安排了一个同修这样表现，那也相应的安排了其他同修相对的表现，而当我们不能看清这一切， 把同修当镜子，反观自己，向内照，不能够用法衡量，慈悲对待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这种安排，都看同修的不足，旧势力就会突出这个同修的不足，甚至会让同修乱法。而旧势力的借口就是你们那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你们都不修自己，都向外看，都有那么强的妒忌心，互相拆台，根本不是大法弟子的所为，所以他就要下手，他就挑一些他们认为该收拾的，或者可以起到迷惑大家作用的同修，把这些人抓起来，看你们还能不能警醒。一次不行，没使大家改变，他就要两次、三次，甚至把整个大法弟子的环境造成一个混乱的表象，让大家都认为乱。那么我们该如何否定呢？首先，我们应该以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修炼心态向内找，在思维上否定旧势力。比如一听说同修被绑架了，有同修马上就说不能承认旧势力，得发正念否定迫害。接着又说他为啥被抓呀？是法没学好吧？正念没发吧？没出去救人吧？或者他哪关没过好吧？他那怕心可重了。这样的认识，邪恶能不迫害吗？不但自己这样说，还出去传，听到的同修也可能这样说。大家想一想，这是在否定旧势力吗？邪恶之所以敢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认识，才去迫害同修的。而你和旧势力的想法是一样的，那不等于和旧势力一伙吗？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思维，那就不但没有否定旧势力，反而给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增加了借口。那么我们的第一念应该怎么动呢？首先应该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同修无论做得如何，都应该归师父管，都会在大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迫害同修，相信同修是好的，一切不好的表象都不看，包括对待出现病业的同修，以及出现一切不正确状态的同修，都全盘否定迫害。整体同修动的是正念很关键，我们都能做到无私，完全符合法，谁也动不了，也就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不是喊口号，在思维上，在一丝一念上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众生才能真正被救度。迫害发生后，我们几个同修到一起交流了一下，当时表面环境和气氛都显得很紧张，但是大家很快认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应该否定，大法弟子才是主角，不能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其中有一位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同修，当时状态很不好，带着对警察的仇恨和报复心，面部表情冷冷的，很吓人。有个同修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这位同修不应该这样，其他几个同修也有同样的想法，都想劝他改变。这时另一个同修说，我们不能看被绑架同修的任何不足，也不要用人心替同修担心，修炼中谁都有执着，但这不能成为被迫害的借口，而且同修有师父管，我们对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关心理解同修。同修的善心使这位家属同修很感动，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想法，他很艰难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思想中一直要去报复抓他妻子的警察，但他毕竟学了法，知道不能那样做，所以很痛苦。刚才那位同修又接着说，其实我个人觉得在历史上你可能被安排了这样的角色，也许正因为你这里有了不正的场，才招来了邪恶的迫害。同修之间的场是互相影响的，而师父将计就计，恰恰让你否定那个角色，不再随着旧势力的安排走，放弃那些想法，清除那些不符合大法的念头，同化真善忍，走正路，正视大法。当时大家都抱着慈悲的心和向内找的祥和心态，都感到这是一次整体升华。过了些天，再见到那位家属同修，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热情地和同修打招呼，一身正气，没有了负面的东西。写到这里，真心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 我们还见到直接打电话劝三退做得很好的一直很精进的同修。他说他自己及很多同修都认为同修被抓被迫害是因为那些人不走出来救人，即没有实修造成的。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那部分自认为自己及自己这组同修精进的人该怎样看待其他同修的被迫害呢？还有人说，迫害发生当天在大街上讲真相的那些人没受到任何干扰。当然，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会有效地否定迫害。但对其他同修遭受迫害，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能置之不理，至少我们要用否定旧势力安排彻底解体迫害的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四，打破地狱的间隔，形成整体。从迫害开始到今天，黑龙江省一直是饱受迫害的重灾区，双城大法弟子受到的迫害尤为惨烈，这有双城统修自身的原因，但是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双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双城一个地区的问题，作为其他地区的同修也应该借此机会找找自己，想想周边的地区，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是否也曾经用人心看待双城统修的精进，盲目的学人，把双城统修作为榜样去效仿和依赖，不是站在法上比学比修，选自红银实修，而是用人心做事，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这种不在法上的表现给邪恶提供了迫害的借口，更助长了邪恶的迫害。结语，正法已到最后，救人已相当的紧迫，从双城的情况可以看到，迫害仍然在很大范围内持续，而且很邪恶。当然，有的地区可能做得很好，环境已经相当宽松，大法修炼要求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而哪一个法弟子没做到，那里就有漏，也就需要我们去圆融。也就是说，不管修炼的个体或者一个群体修得怎么好，他都要对大法弟子的整体有一个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彻底结束这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人，而不是去钻到旧势力的圈子里，用邪党文化去分辨是非对错。当然，作为修炼的个体，我们自身是要时时对照法向内找的，彻底结束迫害。大法弟子都会在法中归正自己，让我们都发出这纯正的一念吧，圆融师父所要的救度众生。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文中涉及到的同修还请包涵，对事不对人，只在整体提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举报江泽民我签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举报江泽民我签名，这是父亲在今年的元旦家宴上当着大家说的话。在父亲经历了我十年冤狱迫害，遭受了很多痛苦，不断地对法轮大法真相了解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做着正义的选择。父亲36岁就当了集体企业的厂长，把厂子扭亏为盈，当过市劳动模范，还曾兼任过两个厂的厂长。虽然文革时天天晚上被逼着写检查，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了，也被打成右派了。虽然因为给企业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职工却告他贪污腐败，被停职调查，受到的思想压力很大，也自认为不公，但是父亲还是很相信共产邪党的那套邪说。我母亲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此前她一直体弱多病，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脏早搏、偷停、牛皮癣、直肠癌，修炼后身心受益极大，心脏病、牛皮癣不治而愈，精神头很足，身上也有劲儿了，身体在逐渐变好，
母亲也很愿意和别人谈修炼的体会，母亲让我练，我就练了，但父亲对母亲修炼法轮功是反对的。1999年7月，江泽民制造的铺天盖地的谎言毒害了无数世人，我和母亲都在机关工作，都是公务员，被谎言毒害的单位领导找到母亲，以工作要挟母亲，让她放弃修炼。在压力下，母亲放弃了修炼，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后来到北京做了改道手术，手术后母亲卧床不起，因为后悔放弃修炼，终日寡言，在手术后14个月抑郁而终。当时父亲被谎言蒙蔽，对母亲的死无法理解，说母亲是耽误治疗了才这样的，我解释他也不听。我单位领导受谎言毒害，也逼迫我放弃信仰，并且让我父亲劝我放弃信仰。我给父亲讲大法真相，他听不进去，害怕我失去工作，用他的话说，你的工作花50万也买不来的。后来单位把我送到市洗脑班迫害，说不转化就送马三家。父亲去看我，洗脑班的一个劳教所狱警当着父亲的面打我大耳光，父亲很不是滋味。之后托人找到这个狱警，送了不少钱，让他想办法别把我送到马三家。这个狱警为了达到让我妥协的目的，就让狱警对我用酷刑，用手铐铐住我的手，两根电棍在我身上电，我违心的写了保证回到家。在2002年全市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我被非法送去马三家教养院迫害，为逼迫我放弃信仰，他们对我用过酷刑折磨。那时一到接见日，父亲就去看我，有时他去不了就让妹妹去看我。后来我在劳教所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劳教所就天天给我插管灌食，一天两次，一次灌一大盆半生不熟的苞米面糊。第一次灌食把我两个鼻孔都插破了，这边从鼻管灌着食，那边鲜血顺着鼻管淌了一地，劳教所的警察吓得够呛。后来他们通知我父亲来劝我吃饭，父亲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于是花了很多钱托关系找到了劳教局的一个处长，这个处长给劳教所的所长打了电话，父亲还找到了他的朋友，也是练法轮功的，是一位退休的交警大队的大队长，他们一起来到了劳教所。在路上，这位同修给父亲讲了许多大法真相，父亲的观念有了转变。来到劳教所，他们找到所长交涉，所长同意带我去检查身体，如果异常同意保外就医，并同意让父亲和我住在接见的楼里照顾我几天。父亲见到我让我吃饭，为了让老人放心，我就吃饭了。劳教所一看我吃饭了，再不提检查身体的事，我就给父亲讲我在马三家遭受的酷刑折磨，他们怎么打我吊我。父亲听后义愤填膺，说我去找所长说理去，说着就去找所长。所长正在办公楼下面遛狗，父亲见到他就说，为什么迫害我女儿？你们不是春风化雨做思想工作吗？为什么对她用酷刑？我女儿是个好人，为什么这样对待她？所长做贼心虚，吓得带着小狗跑到楼上办公室，插上门不出来了。父亲也追到楼上，边敲门边说，所长你出来，我们谈谈。任凭父亲怎么敲，所长就是不出来。后来所长打电话叫来了大队长，把我父亲推给大队长，父亲就和大队长义正辞严地谈，大队长同意带我去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是心动过速，父亲要求保外就医，他们同意了，父亲就走了。等父亲一走，他们又变卦了，我又绝食抗议，他们只好给我办了保外就医，父亲找朋友开轿车把我接回了家。回到家，父亲担心我又受到迫害，总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2006年我在工作单位讲真相被人恶告，领导上报到市里，市政府下令610国保大队在工作单位绑架了我。父亲当时在外地工作，听到消息立即赶了回来。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父亲去看守所看我不让见。60多岁的老人在看守所外面默默流泪，久久不愿离去。父亲想方设法营救我，给我请了律师，花了很多钱，拖了很多关系，最终我还是被非法判了7年刑，送去监狱迫害。父亲那时在南方工作，只要回家一定先去看我。后来父亲有机会到台湾、韩国去旅游，看到和了解到了更多的大法真相，观念改变了很多，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他有机会了解真相。后来我和他说退党的事，他说别人给他退了。我在监狱反迫害时，父亲义正辞严地和狱警交涉，震慑了狱警，使他们不敢过分迫害我，并且在后来减轻了对我的迫害。我出狱后有警察来骚扰，父亲就把警察赶出去，不准他们进家门。警察来电话询问我的事，他也不配合，他从家属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大法弟子。我被非法判刑后，单位开除了我的公职，没有了生活来源，这些年都是父亲给我钱维持生活，并且在他的单位里给了我一份轻松的工作，使我既有了生活来源，不至于为生活发愁，又不会耗费我很多时间，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修炼和做大法救人的项目。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父亲保护大法弟子做了好事，也得到了福报。父亲以前很能喝酒，经常醉酒，身体也不太好，总担心自己活不到70岁。现在70多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虽然有些老年人的常见病，但并无大碍。有一次突然失明，但是过了20分钟就好了，这都是大法给予他的福报。我控告江泽民之后，让父亲举报江泽民签个名。父亲一开始不同意，我就拿来起诉江泽民的真相资料给他看，说了几次他都没有明确表态。后来我想到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简转法轮。我就想这些年自己受迫害，父亲同样也遭受迫害，他是一个常人，和我修炼人还不一样，我有师父有大法，我的痛苦师父都给我承受了，而他一个常人只能自己承受痛苦，这么多年来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我只想到了自己的痛苦，而没想到他的痛苦。当我慈悲心出来时，父亲主动和我说这件事，我就对父亲说，你受了那么多苦，都是江泽民害的，你为自己说句公道话吧。父亲高兴地说，举报江泽民，我签100个名。父亲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感到很欣慰。谢谢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对我家人的慈悲救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在邪恶提供的法律文书上签字，副标题提醒大陆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邪恶也懂这一点，所以邪恶完全建立在谎言欺骗基础之上的迫害，是要动用国家金科玉律般的法律为他的迫害来证明的，否则就言不顺则事不成了。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邪恶动用的是国家法律，
法律又是正义的化身，谁被法律拘传、拘留、逮捕、庭审、判刑，也就意味着被所谓的正义制裁了。那么你在正义制裁的法律文书上签了字，也就意味着你认罪伏法了。无论你签的什么字，内容如何都不重要，只要你签了字，你对邪恶适用于你身上的法律就形成了一种默认，在法律与罪犯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对等。师父早就明示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而且明慧网刊登的反迫害法律手册也提出，在邪恶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书上都不应该签名承认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如邪恶提供的拘传通知书、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庭审记录、判决书、释放通知书等，一概不予认可。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文书都要拿到手，作为反过来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证据。我们真正要签的是针对恶人的控告书、起诉书、申诉书、投诉书、举报书，怎么也轮不到在邪恶提供的拘传书、拘留书、逮捕书、庭审记录、判决书上面签字呀，这不到反天理了吗？要清楚，正义在我们这边，我们是无辜受迫害的，我们才是原告，我们不签字并不影响我们在法庭上指证、质证、辩论、讲清真相，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对邪恶的要求一概不配合，这才符合师父所要求的。邪恶做的都是非法传讯、非法拘留、非法立案、非法庭审，那些法律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他们才是被告，我们不能把位置弄反了。有的同修在交流中认为，拒绝签字可能恶人在笔录中添加了许多伪造的证据，从而形成新的迫害，所以认为可以签字。即使真如同修所说，那也是我们控告他们的一个证据，绝不可作为向邪恶签字的一个理由。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邪恶迫害我们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在非法当中，我们要拒绝一切要求我们配合签字的理由，所以不存在我们向邪恶签字的程序，神不会接受，修炼人也不会接受。我们打的不是常人的官司，不能按邪恶的司法程序走，我们是主角，要让邪恶按着我们的正法程序走，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要走正，才能留给后人的。记得在我地区有一位同修几次被绑架，由于该同修稍懂点法律，所以几次都拒绝在邪恶提供的任何法律文书上签字，包括释放通知书都不签。尤其在最后一次被绑架中，狱警埋怨刑警把他送来干啥，从那以后邪恶再也没碰过这位同修。邪恶对懂点法律的同修都非常惧怕，他们自己尤其清楚，只要当事人不签字，无论法律如何制裁，都是将来办案责任人违法的证据，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让你签字，不惜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目的是把他们非法行为用你的签字合法化。以上是自己的认识，为什么要写这篇稿件？原因是，有一次问一个向邪恶妥协签字的同修为什么要签字，同修回答很干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说了，可以签字。我马上对他说，交流文章不是法，也许作者同修过几天回头一看，自己的那篇文章不对了呢。而师父要求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个法是金刚不动的。后来同修明白过来了，马上严正声明，可这个弯路走得不值得。个人看法，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法会文章，伸出正念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7年11月16日。由于一段时间内过星星关和出现严重的病变，我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讲真相，只是自己做点真相材料发出去。到后来越来越不爱张嘴说了，家里来了送快递的几次都不说话了，国宝来了虽然讲话但没有力度。过去很多环境下精神良好张嘴就来的讲真相，现在却被各种念头打住，扭身走开不讲了。修炼真是不进则退，后来了解一位同修也有这种状态，就是越不张嘴越不愿张嘴说，放下真相材料就算完成任务了。最近上明慧网看了明慧网第14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光看到题目就让我升起正念，法徒的慈悲，神圣的使命，师父导航，我们不言放弃。后来看到有个同修在派出所里一连串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一气儿喊了三个多小时，选自在派出所讲真相，那是生命的呼唤，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高官被抓是迫害大法而遭恶报了，告诉人们天灭中共，你只有退出来才保平安，都是充满底气大声呼唤。我感到正觉的力量在帮我扶正去邪，我看到自己过去讲真相有强为的因素是硬说，尽管劝退了一些人，同修也跟我学觉得我不错，但实际很吃力，这就是差距。在这篇文章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是我提高上来。最后这位同修被送回家时郑重地和610人员握了握手，那份郑重真是大觉者的正气啊。还有老母亲绝处逢生，作者同修对待学天主教母亲那种看待，分明是一个觉者在看一个苦苦挣扎的其他法门中的人，那种姿态是慈悲包容，不是强为或者争辩，稍微思勉强都是达不到的。北京来暖气了，我家里的暖气就是不通，冰冷冰冷的，邻居家里都很热乎，我在师父的法相前意识到是自己出问题了，利用上班时间插空回家一趟，来了一个暖气工没修好，又来一个也没修好，还说坏了要我买零件去，说好的周六来又没来，我很着急，过了周日我就上班了，家里没人，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修好啊。周日上午为了等工人，我提前做了点材料准备送，但来了后发现是两个人，一个已经讲过了，他做了三退，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但对中国现状没有信心。这次看他们两人我又犹豫了，脑子里一个念头是当着他讲，他会想我见了谁都是讲这个吧，打退堂鼓。这时看看一边的笔记本电脑，想到曾看到的同修的文章，余温的正气还在笔记本电脑上留着呢，我忽然一下子抛弃了那个念头，正念十足地走过去问后来的人，您入过团队吗？先前退了的人说他没入过，我说那我也给你讲讲，中共邪恶做尽了坏事，大法是救世的大法，是高德大法。这时那个工人师傅说修好了，我一摸暖气真是热了。先前退了的工人师傅说这大姐挺好的，这样一修哪还用花钱去买零件啊，我知道是我正念起来了。最后我拿出事先准备的两份材料分别递给他们，那个先前三退的人看来是头目，笑着说拿着拿着，回头咱们也看看退党大潮，两人高兴地揣兜里带走了。谢谢师父，谢谢那些投稿的同修，是你们让我提升了正念，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提高上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阻止警察利用职业犯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在当今仁义礼智信都缺失的大陆，许多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在中共利益的诱惑和谎言的欺骗下肆意行恶，给他们指出他们是违法犯罪，能够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制止公检法司人员违法。 那么大陆同修如何能够利用法律惩恶扬善，向违法执法的警察普及法律知识，从他们的职业角度去救度他们呢？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今天正法所开创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会善用能够为正法所用的人间法律，如宪法第33、35、36、37、41条的具体内容，刑法第232、234、238、239、243、245、246、247、248、251、254、263、270、274、307、397、399条的具体内容。这些条款能够震慑邪恶，又能救度那些执法又不懂法的公检法司人员，从源头上阻止他们职业犯罪，同时又能保护我们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些法律条款很容易找到，现在大陆手机非常普遍，只要在手机输上宪法、刑法第几条，然后一搜索就一目了然，非常简单。而且不仅仅可以搜索到以上内容，包括以下内容都能在大陆的常人网站很容易搜索到。例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二、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五、最高法院发布了通告，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六、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的若干意见，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取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以上内容不用翻墙，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在大陆常人网站公开发表的，不用上公安网站，普通网站即可，比如大陆的百度网就全部都能搜索到。这样我们可以正念十足地拿出这些法律条文讲真相，向违法执法的警察普及法律知识，而且可以宣读法律条款，让违法的警察打开手机自己去查，从他们的职业角度上阻止他们犯罪。以上是自己的看法，层次有限，因看到身边被迫害的同修走出黑窝后，仍然对执法犯法的警察心有余悸，面对警察的再次骚扰不知如何应对，而且第一反应就是解散学法小组。上述的法律条款及有关政策以及自身的权利都一无所知，这在修炼上首先没做到师父要求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次就是人间的法律没有被善用，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